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22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加拿大即将就中国干预选举公开听证，驻华大使表示北京将会感到深度不安。英国话非常严肃对待选举面临的干扰威胁。反国防部公布征获6枚中共空飘气球，创单日数量新高。报复美国和盟友对华高科技出口禁令，中国去年大幅削减对西方的家和者的出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号高调谈论中共的自我革命反腐，受到官媒热捧。有熟悉中共腐败内情的人士指称，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此说得到一些评论者的共鸣。
你习近平把国共当私人的钱包，那这不是贪腐是什么？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加拿大将会在1月29号针对中国干预选举的指控展开公开听证会。加拿大驻北京大使詹尼佛梅说，举行这场听证会肯定会令到北京感到不快，但这个是民主国家必须要做的事。詹尼佛梅在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星期六1月20号播放的节目中说，加拿大和中国官员就外国政府干预一事进行过多次艰难的会谈，中国政府对加拿大举行相关听证会感到深度不安，但是是梳理加拿大和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关系的重要步骤。加拿大指责中国干涉最近两次的联邦选举，并试图恐吓议员。这些指控包括中国特工进行秘密竞选捐款，以及为加拿大候选人或议员效劳，以试图影响政策。渥太华去年5月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这些事件导致加中关系跌至新低。北京称这些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作为回应，中国仲驱逐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少数派政府最初不愿意按照保守党的要求就中国干预选举举行公开调查，但最终任命了调查员玛丽乔西霍格法官主持今年1月份开始的公开听证，计划随后发表初步报告，并在2025年大选之前发表报告的最终版本。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星期日1月21号表示，英国对预计将于今年较晚时候举行的选举所面临的外国干预威胁正非常严肃地对待。此前已经有反恐官员发出相关警告。夏博斯在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表示，显然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他说，反恐机构和其他机构将会非常仔细地审视这个问题。英国伦敦警察厅反恐负责人马特·朱克斯上个礼拜五表示，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的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目前比冷战以来更加严重。他说，警方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应对选举前的干扰威胁。台湾国防部星期一1月22号表示，截至到星期一早上6点的过去24个钟头内，一共侦察到6枚中共空飘气球飞越台湾海峡，其中一枚更加直接穿越台湾南部上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中共类似的气球经常越过台湾空域，星期日则创下了单日数量的最高纪录。根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公布的资料，星期日的6枚中共空飘气球皆逾越海峡中线，5枚掠过台湾北部近海的气球，飞行高度皆在20000尺以上。另外一枚穿越南台湾上空的气球高度则在15000尺，飞行了6小时之后消失。台湾海峡中线过去是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非正式屏障，但中国的战机、无人机和现在的气球经常性地逾越中线。台湾星期一同时公布过去24个钟头有4架共机和共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为了报复美国和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实施越来越严厉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国两种半导体关键材料镓和锗去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出口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根據海關總署統計，中國2023年全年加出口總額只有847万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而這個出口亦都下降8%，總額約4842万美元。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引述分析家的話說，限制加和這個出口可能只是北京動用各種報復武器反制美國及其盟友針對中國高科技出口禁令的開始。加和這是生產先進半導體芯片的關鍵材料，亦都普遍使用在一些尖端武器中。中國主導了全球加和這的生產，其生產的加佔全球產量95%。白宮在星期日說，美國極其嚴肅地對待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週末對伊拉克一個美軍基地發動的攻擊。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喬恩·費納星期日在美國廣播公司本周節目中說，這是一次非常嚴重攻擊，使用一枚彈道導彈，構成真正的威脅。
We are going to respond when we deem it's necessary to re-establish and try to establish deterrence in these situations and to hold these groups accountable that continue to attack us.
費納並且說，我們將會回應在這些局勢中建立威脅並追究繼續攻擊我們的組織的責任。美軍說，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星期六晚間向伊拉克西部阿薩德空軍基地發射多枚彈道導彈和火箭，導致一名伊拉克人和可能的美國人傷亡。五角大樓說，大部分向這個基地發射的飛行物都被防空系統攔截。使用彈道導彈顯示攻擊的升級，過去的攻擊都使用較低科技的火箭和無人機。費納說，你可以相信我們對此極為嚴肅地對待。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日1月21日譴責以色列在加沙造成巴勒斯坦平民令人心碎的死亡，強調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國是不可以接受的。古特雷斯是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出席77國集團和中國峰會時作出上述表示。
Following the abhorrent Hamas attacks on 7 October, the wholesale destruction of Gaza and the number of civilian casualties caused by the Israeli army in such a short period are totally unprecedented during my mandate.
古特雷斯說，以色列軍事行動造成的大規模破壞和平民死亡是我秘書長任期內前所未有的，這個令人心碎而且絕對不可以接受。中東已經成為一個火藥桶，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防止衝突擴大到整個地區。古特雷斯說，哈馬斯武裝分子去年10月7日從加沙對以色列南部發動大規模突然恐怖攻擊，導致以色列官方認定的1200人死亡和240個人被綁架為人質之後，以色列軍方隨即對加沙實施猛烈的空襲和地面攻擊，試圖推翻哈馬斯對加沙的統治並剿滅哈馬斯武裝分子。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拒絕哈馬斯星期日提出終止加沙戰爭的建議，戰爭目前已經進入了第四個月。內塔尼亞胡在聲明中說，為了交換釋放我們的人質，哈馬斯要求停止戰爭，從加沙撤出我們的軍隊並釋放所有罪犯和強姦犯，令到哈馬斯完好無損。內塔尼亞胡說，我直接拒絕哈馬斯魔鬼的投降條件。哈馬斯星期日為10月7日攻擊以色列辯護，但承認有錯誤，要求停止以色列入侵加沙。哈馬斯首次公開評論引發戰爭攻擊時說，這是反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人領土的必要步驟，是爭取巴勒斯坦囚犯獲釋的方法。根據美國、卡塔爾和埃及所斡旋的協議，在加沙被綁架的100多名人至11月底獲釋，換取以色列釋放240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內塔尼亞胡此後面臨以色列國內和世界一些領導人越來越多的壓力，要求爭取釋放其餘136名人質，其中可能有20多人已經死亡或者被殺害。美國總統拜登等一些世界領導人要求立即停火。哈馬斯衛生官員說，大約1200名以色列人在初步的攻擊中被打死，25000多人在加沙死於以色列的反攻，包括平民和激進分子。內塔尼亞胡近日亦都對巴勒斯坦人建國採取強硬立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 踏入2024年，涉及中共党内政治清洗的反腐肃贪和军内弊案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趋势，丑闻频传，动作连连，为国际媒体带来一系列的看点。统领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号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高调谈论中共的自我革命，受到官媒热捧。有熟悉中共腐败内情的人士指称，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此说是得到一些评论者共鸣。合并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中纪委会上作出了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讲话，突出了强调自我革命。会议公布将习近平几年前提出的这个自我革命重要思想标榜为新时代新政程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根本进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这篇的公布通篇4000多字，在总共16个自言段中，自我革命这个词汇先后出现了23次，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9次，而反腐败这个词只是出现了7次，受贿行贿只是出现1次，并没有性贿赂、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卖官卖官、包养情妇或包养情夫等等的关键字。有关的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的内容完全不见踪影。在美国的自媒体视讯节目《王剑每日观察》的主持人王剑就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在中纪委会上唱高调放狠话，充分暴露了他对目前党外民怨和党内不满的心虚胆怯。他的自我革命的讲法不过是借当年张春桥为毛泽东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老套路，主要针对党内的不满情绪进行恐吓弹压，以解决党内普遍不满威胁他所谓的政治安全，也就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安全的问题。他说，
这次反腐败核心是相互党员干部吧，现在不是老百姓骂的问题啊，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骂的问题啊。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今次的反腐败核心是恐吓党员干部，现在不是老百姓闹的问题，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闹的问题。今次习近平搞出这么大动静，而且叫出这种狠话，说自我革命，你原本叫得很高调的，再高调都不行了，你要换换个口号，自我革命就是将那个继续革命论拿来用一下吓一下，调门再拉高一点。习近平拉高调门原因是很简单的，王健说他认为这个就是弹压党内的不满情绪。现在看看中国国内哪一张饭台，当然前提不能教外人，哪一张饭台不是在这里闹呢？揭露中国高官贪腐和权钱交易内幕的书籍《红色赌盘》的作者沈栋，去年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就说，习近平改制宪法做14亿人的皇上，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王剑认为，中共官场腐败非常严重，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问题。而沈栋关于习近平的人类史上最大贪腐的评价呢，再准确不过了。他说，
不是他花多少钱，就他这个吃啊用啊，这个招待金针矮嘴茅台128万，那都是小钱。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不是习近平花多少钱，他吃的、用什么、用什么招待金正恩矮嘴茅台120万，这个都是小事。习近平真正的钱是什么钱呢？他是将国库当自己的钱包。习近平做的那些事情全部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是为了他个人利益。例如说那个中亚论坛峰会，每个国家52亿，就是将国库当他的钱包去使。你说中国人这么穷，穷成这样，大晒币，到处大晒币，不是就是为了你要去捧场吗？你说这里面有多少国家利益呢？王剑说他认为一分钱国家利益都没有，全部都是习近平的利益。习近平将国库当私人钱包，不是贪腐，究竟是什么呢？他又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腐讲的就是这件事。他又觉得沈栋讲得非常准确，并没有比这个描述更准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 中国17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在2026年年底让数据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 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善用自身优势另辟蹊径的策略，代表数据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方向。不过分析人士都说，这个同时都意味着中共可能是借由数据资讯或者整合平台建立，对私人部门和人民进行更加紧密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打造300个以上的数据要素应用场域，力求中国的数据产业年增长率是超过 20%， 数据交易规模是倍增。中国官媒人民网在1月9号表示，要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的作用，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根据说明，该国计划主要聚焦是在12个领域，包括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行业。分析人士说，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是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不佳的情况之下，运用它最擅长的网络数据科技与创新来另辟蹊径的一个策略。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从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应链正在面临着脱欧或者是去风险化，导致中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我们相信它这个数据元素 X 的规划的方向是 OK 的。谢顺峰
表示，我们相信它这个的数据元素 X 的规划方向是可以的，是正确的。我们亦都预期短期间之内，它们应该能够是带动一波的成长。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民科学中心副教授邱奕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在网络科技的运用和创新方面在全球算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国家，西方国家远远不及，因此中国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之下，想要透过数据的管理、治理和运用，将数据要素作为国家未来主要经济发展动能的方向，展现对于比如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或者是发展的雄心。
中国它就是一个比较首次由国家政府。
邱奕宏表示，中国就是一个首次由国家政府领导树立一个可以讲是国家数据统治主义的典范。台湾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原本一直在进行工业 4.0 以及制造强国的目标，希望到2035年能够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水准，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之下，这些的倡议马上停顿下来，所以中国现时在经济衰退之下，重新捡起过去的意念，检视数位化的这一块，以便能够跟实体经济相辅相成。
目前呢，大概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邱志昌表示，目前大概只有是中国这一个是提出一个全面数位化经济的理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华盛顿报道。
新疆一名青年六年前被公安刑求后昏迷，最后不治。近日由于中国财新网一篇的特稿，该青年疑似遭受公安不人道对待的过程被公诸于世，但有关报道在十分钟之后即遭到删除。事件引起外界对中国公安在办案时候滥权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事件的主角孙任泽生前住在新疆，2018年3月，他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财新网1月14日以特稿形式报道，孙任泽被关押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期间，遭受警方刑讯逼供，所采取的手段是包括背凳子、捆绑、查戒辣、胶带掹脚毛、老式电话电击、生殖器吊宠物、毛巾敷面、淋热水窒息等等。同年9月27日凌晨， 孙任泽在看守所被多名警察长达7个多小时刑讯逼供，导致昏迷，延至11月9日不治，终年30岁。事后警方解释，孙任泽在审讯中要求饮水，但是啃亲导致出事，责任不在审讯人员。家属不满当局的讲法，四出奔走，务求将孙任泽生前的痛苦经历公诸于世。财新网更以致命的7小时形容这段经历。根据报道，9月25日下午，警察用轮椅将孙任泽推入去审讯室。7个多小时入面，警察对孙任泽实施捆绑、殴打、悬吊、淋水等刑讯逼供行为。其后陷入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2023年11月，即是时隔5年后，伊犁州盔屯市法院裁定涉事的8名警察故意伤害罪成，一审判处3到13年有期徒刑不等。财新网详细披露新疆公安对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各种手段，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不过这篇以嫌疑人孙任泽之死为题的特稿，在面世后约10分钟突然被删除屏蔽。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估计孙任泽的遭遇是体制内人士故意向财新网释放的。
那么这些人呢，主要是不满习近平的政策，已经极大的损害了。
盛雪说，这些人主要是不满习近平的政策，极大损害中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现在搞毛泽东时期的那一套，仍然是很多人非常反感的，因为就算是今日的利益核心当中的很多人物，亦都是在那个时期受到过迫害。但是为什么这篇报道很快就被删除呢？因为这种信息毕竟对中共的整体形象是很有打击的，对中共的整体利益是有损害的，肯定传媒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旅居比利时的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警察打死人在中国是普遍的现象，相信财新网希望透过这篇报道提醒公众和中国当局关注警察滥权的问题，亦都不排除将特稿由网上删除的同样是财新网。
这种情况很常见，据我所知很常见，因为你一报出来，当局马上监测到。
杜文说，据他所知，新闻网站将自己刊出的报道自行删除，这种情况是很常见，因为你一报道了出来，当局马上就会发出通知函或者是交涉函，看看你能不能够将它删除。即使你愿意配合将文章删除，实际上已经是达到宣传的目的。财经网这几年在走下坡路，因为当局的舆论管控实在是太严重。财经网属于民间的媒体，不是纯粹的官办媒体，它的实际地位是很脆弱的，必须要保护自己，这个也是一种生存之道。财新记者的工资很低，记者都处于清贫的状态，纯粹是为了理想。办记者肯定是良心发现，希望为社会伸张正义，同时这样做亦都会获得更多读者。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着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回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不愿意去外国生活的一位社运人士，他是叫做黄浩明。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近参加了在香港被公认为
行山界的盛事，非常艰难去完成的100公里麦理浩径的毅行者活动的。他将这次的活动比喻为争取民主的 K 区路途。究竟他怎样去准备这次的毅行者活动的呢？原来啊，黄浩铭平时都在香港会行下山减下压的，听下他怎样
说。我又不够想讲自己是一个山友，我呢通常呢我都是趁秋天、冬天、天气舒服一点的时候呢，我就会去行下。还有尤其是我都是抱着一个即是想挑战下自己体力的心态是去行。所以呢我之前呢，譬如我在网上面见到他们，即是香港呢是很得意的嘛，有些有朋友呢他们是有一些自定的一些路线，咁呢就是for挑战。咁呢我就是就去行嗰去行嗰啲。咁基本上他们即是譬如有一些路线叫做三大连爪咁样。鸡公岭的大和天，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大都人，之后就回去大帽山，这个叫三大连爪，即是譬如即是挑战一下这些，其实就是一些耐力，即是给自己一些耐力体力上的挑战。当然小不免就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又去认识一下香港的即是各个不同山脉山脉的地理环境那样。在此之前，即是在这些系列的挑战之前，其实我就是很常行山的。但是这些挑战之后呢，可能我就多了，譬如有时候我跟朋友行，又或者我都会带屋企人啲轻型啲嘅，譬如是这个他们有些人竟然未上过狮子山，我带他们狮子山行，或者大帽山的即是去到瞭望台这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都很开心的，即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一齊去呢啲咁樣嘅地方，尤其是可以睇到香港嘅美景啦，一個自然嘅美景。咁所以毅行者其實係發生喺我呢一啲行山經驗之後。
黄浩铭跟住講到佢嘅組隊過程噶，同埋訓練係點樣幾咁艱辛噶，聽下佢點講。
60後啦，70後啦。我就80後啦，同埋最細啊陳浩桓就係90後啦。咁我哋四代人就組成一個行山團，我哋就開始去做一個訓練。咁啊都好開心啊！就係通常都係林元強律師咧，就佢去計劃，係即係因為佢行得多，就佢有個行，佢有三次，佢有一次就剪帶嘅，另外有兩次咧就行曬。咁佢有兩次行曬嘅經驗咧，咁就都因為我哋幾個就未行過曬嘅，即係我譬如我你問我之前咧，我喺呢、這個練毅行之前咧，我甚至我連第二段、三段第二段我行過，即係由呢一個嘅由西灣嗰邊，大概係嗰度開始啦，即係由嗰、那個東坝開始行呢一度到去。行到去係啊，行浪茄啦，行到去呢一個嘅北潭坳啦，咁樣同埋嗰潭行到去呢、這、一個由赤徑翻上去呢、這、一個係北潭坳，咁咧就嗰度咧我就行過嘅，因為我之前我行過呢、這、一個南蛇尖啊嘛，咁南蛇尖必經嘅呢啲路，咁但係你話譬如由呢一個北潭坳去到即係、就是、第三段由北潭坳去到呢一個水落窩呢啲我就未行過嘅，咩雞公山嗰啲我未行過。所以就由啊，即係我哋叫佢小強啊，林律師。咁啊，小強就喺度通常係佢去計劃我哋點樣去訓練啊咁樣。
好啦，有關呢一次黃浩銘嘅毅行之旅咧，我哋喺第一集呢度暫且結束。第二節翻嚟再聽下黃浩銘嘅一啲個人嘅經歷啊。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22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加拿大即将就中国干预选举公开听证，驻华大使表示北京将会感到深度不安。英国说非常严肃对待选举面临的干扰威胁。法国防部公布侦获6枚中共空飘气球，创单日数量新高。报复美国和盟友对华高科技出口禁令，中国去年大幅削减对西方的家和者的出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号高调谈论中共的自我革命反腐，受到官媒热捧。有熟悉中共腐败内情的人士指称，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此说得到一些评论者的共鸣。
你习近平把国共当私人的钱包，那都不是贪腐是什么？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加拿大将会在1月29号针对中国干预选举的指控展开公开听证会。加拿大驻北京大使詹尼弗梅说，举行这场听证会肯定会令到北京感到不快，但这个是民主国家必须要做的事。詹尼弗梅在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星期六1月20号播放的节目中说，加拿大和中国官员就外国政府干预一事进行过多次艰难的会谈，中国政府对加拿大举行相关听证会感到深度不安，但是是梳理加拿大和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关系的重要步骤。加拿大指责中国干涉最近两次的联邦选举，并试图恐吓议员。这些指控包括中国特工进行秘密竞选捐款，以及为加拿大候选人或议员效劳，以试图影响政策。渥太华去年5月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这些事件导致加中关系跌至新低。北京称这些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作为回应，中国还驱逐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少数派政府最初不愿意按照保守党的要求就中国干预选举举行公开调查，但最终任命了调查员玛丽·乔西霍格法官主持今年1月份开始的公开听证，计划随后发表初步报告，并在2025年大选之前发表报告的最终版本。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星期日1月21号表示，英国对预计将于今年较晚时候举行的选举所面临的外国干预威胁症非常严肃地对待。此前已经有反恐官员发出相关警告。夏博斯在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表示，显然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他说，反恐机构和其他机构将会非常仔细地审视这个问题。英国伦敦警察厅反恐负责人马特·朱克斯上个礼拜五表示，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的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目前比冷战以来更加严重。他说，警方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应对选举前的干扰威胁。台湾国防部星期一1月22号表示，截至到星期一早上6点的过去24个钟头内，一共侦察到6枚中共空飘气球飞越台湾海峡，其中一枚更加直接穿越台湾南部上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中共类似的气球经常越过台湾空域，星期一则创下了单日数量的最高纪录。根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公布的资料，星期日的6枚中共空飘气球皆逾越海峡中线，5枚掠过台湾北部近海的气球飞行高度皆在20000尺以上，另外一枚穿越南台湾上空的气球高度则在15000尺，飞行了6个钟头之后消失。台湾海峡中线过去是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非正式屏障，但中国的战机、无人机和现在的气球经常性地逾越中线。台湾星期一同时公布过去24个钟头有4架共机和共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为了报复美国和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实施越来越严厉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国两种半导体关键材料镓和锗去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出口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根据海关总署统计， 中國2023年全年加出口總額只有847万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而這個出口亦都下降8%，總額約4842万美元。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引述分析家的話說，限制加和這個出口可能只是北京動用各種報復武器反制美國及其盟友針對中國高科技出口禁令的開始，加和這是生產先進半導體芯片的關鍵材料，亦都普遍使用在一些尖端武器中。中國主導了全球加和這的生產，其生產的加佔全球產量95%。白宮在星期日說，美國極其嚴肅地對待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週末對伊拉克一個美軍基地發動的攻擊。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喬恩·費納星期日在美國廣播公司本周節目中說，這是一次非常嚴重攻擊，使用一枚彈道導彈，構成真正的威脅。
We are going to respond when we deem it's necessary to re-establish and try to establish deterrence in these situations and to hold these groups accountable that continue to attack us.
費納並且說，我們將會回應在這些局勢中建立威脅並追究繼續攻擊我們的組織的責任。美軍說，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星期六晚間向伊拉克西部阿薩德空軍基地發射多枚彈道導彈和火箭，導致一名伊拉克人和可能的美國人傷亡。五角大樓說，大部分向這個基地發射的飛行物都被防空系統攔截。使用彈道導彈顯示攻擊的升級，過去的攻擊都使用較低科技的火箭和無人機。費納說，你可以相信我們對此極為嚴肅地對待。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日1月21日譴責以色列在加沙造成巴勒斯坦平民令人心碎的死亡，強調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國是不可以接受的。古特雷斯是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出席77國集團和中國峰會時作出上述表示。
Following the abhorrent Hamas attacks on 7 October, the wholesale destruction of Gaza and the number of civilian casualties caused by the Israeli army in such a short period are totally unprecedented during my mandate.
古特雷斯說，以色列軍事行動造成的大規模破壞和平民死亡是我秘書長任期內前所未有的，這個令人心碎而且絕對不可以接受。中東已經成為一個火藥桶，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防止衝突擴大到整個地區。古特雷斯說，哈馬斯武裝分子去年10月7日從加沙對以色列南部發動大規模突然恐怖攻擊，導致以色列官方認定的1200人死亡和240個人被綁架為人質之後，以色列軍方隨即對加沙實施猛烈的空襲和地面攻擊，試圖推翻哈馬斯對加沙的統治並剿滅哈馬斯武裝分子。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拒絕哈馬斯星期日提出終止加沙戰爭的建議，戰爭目前已經進入了第四個月。內塔尼亞胡在聲明中說，為了交換釋放我們的人質，哈馬斯要求停止戰爭，從加沙撤出我們的軍隊並釋放所有罪犯和強姦犯，令到哈馬斯完好無損。內塔尼亞胡說，我直接拒絕哈馬斯魔鬼的投降條件。哈馬斯星期日為10月7日攻擊以色列辯護，但承認有錯誤，要求停止以色列入侵加沙。哈馬斯首次公開評論引發戰爭攻擊時說，這個是反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人領土的必要步驟，是爭取巴勒斯坦囚犯獲釋的方法。根據美國、卡塔爾和埃及所斡旋的協議，在加沙被綁架的100多名人至11月底獲釋，換取以色列釋放240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內塔尼亞胡此後面臨以色列國內和世界一些領導人越來越多的壓力，要求爭取釋放其餘136名人質，其中可能有20多人已經死亡或者被殺害。美國總統拜登等一些世界領導人要求立即停火哈馬斯，衛生官員說大約1200名以色列人在初步的攻擊中被打死，25000多人在加沙死於以色列的反攻，包括平民和激進分子。內塔尼亞胡近日亦都對巴勒斯坦人建國採取強硬立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 踏入2024年，涉及中共党内政治清洗的反腐肃贪和军内弊案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趋势，丑闻频传，动作连连，为国际媒体带来一系列的看点。统领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号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高调谈论中共的自我革命，受到官媒热捧。有熟悉中共腐败内情的人士指称，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此说是得到一些评论者共鸣。合并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中纪委会上作出了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讲话，突出了强调自我革命。会议公布将习近平几年前提出的这个自我革命重要思想标榜为新时代新政程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根本进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这篇的公布通篇4000多字，在总共16个自言段中，自我革命这个词汇先后出现了23次。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9次，而反腐败这个词只是出现了7次，受贿行贿只是出现1次，并没有性贿赂、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卖官卖官、包养情妇或包养情夫等等的关键字。有关的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的内容完全不见踪影。在美国的自媒体视讯节目《王剑每日观察》的主持人王剑就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在中纪委会上唱高调放狠话，充分暴露了他对目前党外民怨和党外不满的心虚胆怯。他的自我革命的讲法不过是借当年张春桥为毛泽东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老套路，主要针对党内的不满情绪进行恐吓弹压，以解决党内普遍不满威胁他所谓的政治安全，亦就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安全的问题。他说，
这次反腐败核心是吓唬党员干部吧，现在不是老百姓骂的问题啊，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骂的问题啊。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今次的反腐败核心是恐吓党员干部，现在不是老百姓闹的问题，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闹的问题。今次习近平搞出咁大动静，而且叫出呢种狠话，话自我革命，咁你原本叫得好高调嘅，再高调都唔得啦，你要换一换个口号。自我革命就係将嗰个继续革命论拎来用一下吓一下，调门再拉高啲。咁习近平拉高调门原因係好简单嘅。王健话佢认为呢个就係弹压党内嘅不满情绪。咁而家睇睇中国国内边一张饭台，当然前提唔能够外人。哪一张饭台不是在这里闹呢？揭露中国高官贪腐和权钱交易内幕的书籍《红色赌盘》的作者沈栋，去年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就说，习近平改制宪法做14亿人的皇上，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王剑认为，中共官场腐败非常严重，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问题。而沈栋关于习近平的人类史上最大贪腐的评价呢，再准确不过了。他说，
不是他花多少钱，就他这个吃啊用啊，这个招待金针矮嘴茅台128万，那都是小钱。
王剑对美国之音话，唔系习近平花几多钱，佢食啊用乜嘢用咩招待金正恩矮嘴茅台120万，呢个都系小事。习近平真正嘅钱系咩钱呢？佢系将国库当自己嘅钱包。习近平做嘅嗰啲事情，全部都唔系为咗国家利益，系为咗佢个人利益。例如话嗰个中亚论坛峰会，每个国家52亿，就系将国库当佢嘅钱包去使。咁你话中国人咁穷，穷成咁样，大撒币到处大撒币，唔系就系为咗你要去捧场咩？你话呢度里面有几多国家利益呢？王剑话佢认为一分钱国家利益都冇，全部都系习近平嘅利益。咁习近平将国库当私人钱包，唔系贪腐，究竟系乜嘢咧？咁佢又话人类历史上最大嘅贪腐，讲嘅就系呢件事啊。咁佢又觉得沈栋讲得非常准确，并冇比呢个描述更准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十七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在2026年年底让数据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善用自身优势另辟蹊径的策略，代表数据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方向。不过分析人士都说，这个同时都意味着中共可能是借由数据资讯或者整合平台建立，对私人部门和人民进行更加紧密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十七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打造300个以上的数据要素应用场域，力求中国的数据产业年增长率是超过 20%， 数据交易规模是倍增。中国官媒人民网在1月9号表示，要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的作用，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根据说明，该个计划主要聚焦是在12个领域，包括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行业。分析人士说，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是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不佳的情况之下，运用它最擅长的网络数据科技与创新来另辟蹊径的一个策略。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从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应链正在面临着脱欧或者是去风险化，导致中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我们相信它这个数据元素 X 的规划的方向是 OK 的。谢顺
峰表示，我们相信它这个的数据元素 X 的规划方向是可以的，是正确的。我们亦都预期短期间之内，它们应该能够是带动一波的成长。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民科学中心副教授邱奕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在网络科技的运用和创新方面在全球算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国家，西方国家远远不及，因此中国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之下，想要透过数据的管理、治理和运用，将数据要素作为国家未来主要经济发展动能的方向，展现对于比如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或者是发展的雄心。
中国它就是一个比较首次的由国家政府。
邱奕宏表示，中国就是一个首次由国家政府领导树立一个可以讲是国家数据统治主义的典范。台湾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原本一直在进行工业 4.0 亦是制造强国的目标，希望到2035年能够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水准，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之下，这些的倡议马上停顿下来，所以中国现时在经济衰退之下，重新捡起过去的意念，检视数位化的这一块，以便能够跟实体经济相辅相成。
目前呢，大概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邱志昌表示，目前大概只有是中国这一个是提出一个全面数位化经济的理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华盛顿报道。
新疆一名青年六年前被公安刑求后昏迷，最后不治。近日由于中国财新网一篇的特稿，该青年疑似遭受公安不人道对待的过程被公诸于世，但有关报道在十分钟之后即遭到删除。事件引起外界对中国公安在办案时候滥权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事件的主角孙任泽生前住在新疆，2018年3月他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财新网1月14日以特稿形式报道，孙任泽被关押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期间遭受警方刑讯逼供，所采取的手段是包括背凳子、捆绑、查戒辣、胶带掹脚毛、老式电话电击、生殖器吊宠物、毛巾敷面、淋热水窒息等等。同年9月27日凌晨， 孙任泽在看守所被多名警察长达7个多小时刑讯逼供，导致昏迷，延至11月9日不治，终年30岁。事后警方解释，孙任泽在审讯中要求饮水，但是啃亲导致出事，责任不在审讯人员。家属不满当局的讲法，四出奔走，务求将孙任泽生前的痛苦经历公诸于世。财新网更以致命的7小时形容这段经历。根据报道，9月25日下午，警察用轮椅将孙任泽推入去审讯室。7个多小时入面，警察对孙任泽实施捆绑、殴打、悬吊、淋水等刑讯逼供行为。其后陷入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2023年11月，即是时隔5年后，伊犁州盔屯市法院裁定涉事的8名警察故意伤害罪成，一审判处3到13年有期徒刑不等。财新网详细披露新疆公安对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各种手段，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不过，这篇以嫌疑人孙任泽之死为题的特稿，在面世后约10分钟突然被删除屏蔽。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估计孙任泽的遭遇是体制内人士故意向财新网释放的。
那么这些人呢，主要是不满习近平的政策，已经极大的损害了。
盛雪说，这些人主要是不满习近平的政策，极大损害中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现在搞毛泽东时期的那一套，仍然是很多人非常反感的，因为就算是今天的利益核心当中的很多人物，亦都是在那个时期受到过迫害。但是为什么这篇报道很快就被删除呢？因为这种信息毕竟对中共的整体形象是很有打击的，对中共的整体利益是有损害的，肯定传媒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旅居比利时的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警察打死人在中国是普遍的现象，相信财新网希望透过这篇报道提醒公众和中国当局关注警察滥权的问题，亦都不排除将特稿由网上删除的同样是财新网。
这种情况很常见，据我所知很常见，因为你一爆出来，当局马上监测到。
杜文说，据他所知，新闻网站将自己刊出的报道自行删除，这种情况是很常见，因为你一报道了出来，当局马上就会发出通知函或者是交涉函，看看你能不能够将它删除。即使你愿意配合将文章删除，实际上已经是达到宣传的目的。财经网这几年在走下坡路，因为当局的舆论管控实在是太严重。财经网属于民间的媒体，不是纯粹的官办媒体，它的实际地位是很脆弱的，必须要保护自己，这个也是一种生存之道。财新记者的工资很低，记者都处于清贫的状态，纯粹是为了理想。办记者肯定是良心发现，希望为社会伸张正义，同时这样做亦都会获得更多读者。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讲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回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不愿意去外国生活的一位社运人士，他是叫做黄浩明。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近参加了在香港被公认为
行山界的盛事，非常艰难去完成的100公里麦理浩径的毅行者活动的。咁佢将呢一次嘅活动比喻为争取民主嘅崎岖路途。咁究竟佢点样去准备呢一次嘅毅行者活动嘅呢？原来啊，王浩铭平时都喺香港会行下山减下压噶。听下佢点讲。
我又唔够谂讲自己系一个山友。咁我咧通常咧我都系趁秋天啊、冬天啊，佢即系天气舒服啲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去行下啦。同埋尤其是我都系有抱住一个。即係想挑戰下自己體力的心態咧，係去行。所以咧，我之前咧，譬如我喺網上邊見到佢哋，即係香港咧係好得意噶嘛，有啲有嘅朋友咧，佢哋係有一啲自定咗一啲路線，咁咧就係for挑戰。咁咧我就係、是、就去行嗰去行嗰啲咯。咁啊，基本上佢哋即係譬如有一啲嘅路線叫做三大連爪咁樣，雞公嶺嘅大和天呢個第一啦，第二就大刀人，之後就翻去大帽山，咁呢個叫三大連爪咯。咁即係譬如即係挑戰下呢啲啦，其實就係一啲耐力，即係俾自己一啲耐力、體力上嘅挑戰。咁啊，當然小不免就梗係喺個過程裏邊又去認識一下香港嘅即係各個唔同生物生物嘅地理啊、環境啊咁樣。咁啊～在此之前，即係喺呢啲一系列嘅挑戰之前咧，其實我就係好常行山嘅。咁但係呢啲嘅挑戰之後咧，咁可能我又多咗，譬如有時我同又或者我都會帶屋企人啲輕嘅啲嘅。咁啊，譬如係呢一個佢哋有啲人竟然係未上過獅子山，我帶佢哋獅子山啊。咁啊，或者大帽山嘅即係去到瞭望台啊咁樣。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我都好開心嘅，即係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一齊去呢啲咁樣嘅地方，尤其是可以睇到香港嘅美景啦，一個自然嘅美景。咁所以毅行者其實係發生喺我呢一啲行山經驗之後。
王浩铭跟住讲到佢嘅组队过程噶，同埋训练系点样，几咁艰辛噶？听下佢点讲。
60后啦，70后啦，我就80后啦，同埋最细啊陈浩桓就系90后啦。咁我哋四代人就组成一个行山团，我哋就开始去做一个训练。咁啊，都好开心啊！就系、是、通常都系林元强律师咧，就佢去计划，系即系因为佢行得多。就佢有個行，佢有佢有三次，佢有一次就剪帶嘅，另外有兩次咧就行曬。咁佢有兩次行曬嘅經驗咧，咁就都因為我哋幾個就未行過曬嘅，即係我譬如我你問我之前咧，我
好啦，喺收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我哋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